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来为各位讲说双身法非佛法的第二个部分。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坦特罗原本是印度教中的一种方法，渗透进入了佛教，然后呢，在这种行法当中，他们相信要在性交当中去体悟到真实的本心，然后呢，那么先由师父跟女弟子行营，行营完之后，把留下来的男女淫意红白菩提放在男弟子的舌头上，师父呢把这一位女众交给徒弟，再让男女徒弟彼此开始行营，师父还会告诫他，这就是伟大的大乐幸福，要直到他正觉成佛，都要在这个大乐幸福当中。在一切如来真实摄持序里面，甚至提到了要男女轮作的杂交，以及与野兽女或者是夜叉女之间的交合。听到这，各位认为到底这样的男女双身法是不是真的佛法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了？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这个法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佛法，它的内涵也违背了世尊所交代的戒律。所以坦特罗佛法虽然他自己说他是独立于三圣佛法之外，高于三圣佛法，他除了有自己的经序以及论著之外，还施设了自己的戒，十四根本堕戒，认为他超胜了三圣佛法当中，所以呢，他不受三圣佛法戒律的约束。接下来，我们先从解脱道说起。解脱道的修正总共分为四果四相，也就是四双八倍。能证出果位，在解脱道中就算是圣贤之人。若不能证得，就是凡夫。出果的证得是以断三福劫为条件，恶果的证得是以断我见加上薄贪嗔，三果的证得是断尽五下分劫以及发起初禅为条件，四果的证得是以断五上分劫，也就是断尽见惑与思惑为条件。那我们来看看双身法的修行，不论是自己一个人用观想明非的方式 想象自己和女子交合，然后呢，一样一样的想象，清净了脉轮，升起大乐，或者是以真实的行为，一边自营，而一边观想与明妃交合。只要不使精意泄露，这个叫做法手印，或者是男女双方真枪实弹上场，甚至是一位男生配上八位女生的轮座杂交。在密续里面还有提到人兽杂交，或者是人与夜叉女、修罗女的交合，都是一样的道理。双身法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用自我的意识心去体会种种的觉受，完全在自己的意识心上去体验自己所生的内相分，有为有相的境界法，不离四因，把境界法当中所升起的觉受当作是真实的大乐，这正是用我去体会我所，以我执与我所具足的和合运作为他的目标，这样的想法与做法正是我见自然，为外火与内火所烧烤。我见并未因此而淡薄，也更不可能因此而灭除，更何况以身体强烈的觉受为依止，只会增长身见的执着，所以身见也不会因此而淡薄断除。这样子就算是双身法的行者，他真的能做到二六十中都在这个交和性交的大乐之中，离二圣出果的断我见却是越来越遥远。就好像说想要熄灭大火，却抱着心柴投下去，火尚且熄不了，更何况是身见我见要断除，这是永远做不到的。所以二圣的出果和出果相也就永远不可能证道，无法证得出果，就不可能得到二三四果。在慧学方面，身见我见断不了，就不可能断五下分节，更不可能断五上分节。再来，男女淫欲之法只存在于欲界之中，而且呢，在欲界天上面，越往上的天，则男女的淫贪就越淡薄，到最后仅仅是握手而笑，相视而笑，已经没有男女二根相交的事情了。而欲界法是越往下淫欲越出众，例如夜叉畜生道的淫欲是最为出众。那各位来想一想，一直让自己二六十中保持在淫乐的出众觉受，这是欲界中哪一个层次的法呢？双身法的行者日日夜夜都在观想这个深重的淫乐，未来又会往生到哪一个地方去呢？到了色界，没有男女之相，也没有男女之事，无色界甚至连生根都没有了。就算双身法行者真的做到了四喜四空具足的发起，也只是将欲界法发挥到最极致最出众，根本和色界无色界甚至是欲界的清净天境界都互相违背。那这个双身法究竟是属于三界中的哪一界呢？修双身法的人常常说自己未来要往生到同色吉祥山、乌金净土、赤色净土，是说那个地方它的大地如同被火烧过一样的这个红土。在那个地方的人呢，常常实行着双身法交合的事情，那个地方的女子美艳，男子粗鲁，性好男女之事。那各位判断一下，这又是三界中的哪一界？一定是欲界嘛。那是欲界的什么地方呢？这样子明白了吗？声闻的恶果叫做薄谛，是说对于欲界爱已经淡薄了，初品与中品的欲界贪已经不再现起了。到了三果，则是完全断除了欲界爱， 所以初禅会不求自得。有了初禅以后，才有能力求证二三四禅。那让自己常住于男女双生淫乐的境界当中，这样正是跟声闻二果与三果相违背，所以呢，它不会是二果或是三果的境界。而且不但不断除欲界爱，反而长时间的沉醉在淫乐之中，那不但初禅发不起来，连味道地定、欲界定都与这个深重的淫乐法相违背，尚且无法远离欲界，那色界的二三四禅、无色界的四空定跟这一个双生法就更没有相关了。所以呢，这个男女双修的双生法在定学上面的位置是在哪边呢？再来看看戒学。二圣法中特别重视严守佛戒，如同守护自己的眼睛，不可以有方便。如尾生之信曰：宁可舍身来守护境界。这一点在阿含经中的记录很多。二圣法的戒律当中，不论是五戒、十善、八关戒斋、四叉戒、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戒，都把邪淫列为不可忏的重罪。一旦具足犯了，那就是重戒成立，叫做断头罪。要忏魔得到清净很难。那么修双生法，让自己二六十中都沉醉在男女的淫乐之中，有犯意，有犯行，犯行也具足成就，这是不是重罪成立呢？虽然坦特罗佛法说只要不出经就不算犯罪了，但是这个佛法符不符合佛所说的呢？我们来看看一个戒经里面有关于佛的才事。有一位在家施主，施主的两个小孩和毗陵尊者很投缘，平时毗陵尊者来托钵的时候，两个小孩常常抱着尊者的脚玩耍。有一次两个小孩被贼人偷走了，正好毗陵尊者来托钵，施主夫妇就哭着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尊者。尊者听了之后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到后面的房间去找一找就好了。然后尊者呢，就用天眼看到了贼人正带着这两个小孩在恒河上要坐船逃离。于是毗陵尊者就使出了神足通，转眼之间就到了船上。两个小孩一看到师父来了，就很高兴的如同像往常一般，就抱着师父的脚游玩。于是尊者又瞬间顺势的把这两个小孩带回家中的房间。最后施主很高兴的就在房间里面找到了两个小孩。但是这一件事情呢，被僧团中少欲知足头陀长老知道了，认为说贼人把小孩偷走，而毗陵又把小孩偷回来，这样子毗陵违犯了偷盗戒，为此举行结魔。于是佛就问毗陵说：当时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去做这件事呢？毗陵回答：我是以慈心去取回小孩，并没有起偷盗之心。于是佛就判决，那这样子毗陵不算违戒。所以违戒与否最重要的是起心动念。因此双生法的修行在二圣的戒律中已经是具足的犯下了邪淫的不可忏重罪。就算是在菩萨戒里面，菩萨戒又叫做菩提心戒，起了故犯之心就已经是犯罪了。不管是用观想的明非，或者是真枪实弹的来行双生法，都是违犯菩萨戒邪淫的重罪。在经上说，就算是修正到三贤十地犯了这样的重罪，也是一切尽失啊。所以这件事情不可不慎重再三。在大圣的佛菩提道章中，菩萨的修行分成52个阶位， 最初的实性位修足对真如如来藏的信心具足，相信自己身中一定有这个真如如来藏。初住到六住是外门修集六波罗蜜多，七住悟明心性得证如来藏。三圣经律中不论哪一本经典，佛都没有开示说要用修双身法的方式来利益众生建立福德。世尊只有一再的告诫，要止息杀盗淫妄诸业，这一些罪业在世间法尚且有大罪，在佛法中更是重罪，犯了就会造下未来要长久出生于三恶道里面的不可爱一手果，如同漫漫长夜无有光明。行者守护这个不邪淫戒，应当要像守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从初性位到六住位，修学双身法都违背了世尊所交代的菩萨六度，他纯粹只是恼害众生，破坏净性之法。而菩萨的七住位证悟如来藏，他的先决条件也是戒定慧要满足，以菩萨的六度万恨为前导，才有机会在善知识的帮助之下悟明心性，破本参，证得真如第八世阿赖耶识。如果不能够悟得如来藏，就一定没有办法进入内门修六度万恨。接下来的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都不可能达到。双身法能不能够让我们证悟如来藏呢？双身法的修正始终都是在意识心领纳法成像上面起深层的觉受，顶多就是在这个觉受上面去领纳我们的心乃是灵明觉了之性。纵使能够做到在受大淫乐的同时也能常集常照，仍然是妄心的细分，意识心维系的部分，它还是意识心，它不是真如。坦特罗佛法背后的哲学基础虽然也有主张在行双身法的时候去体悟如来藏，但是终究是找不到如来藏，所以呢，只好以意识、意根、妄心的细分当作是如来藏。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宣称已经证悟如来藏教派领袖所说的话，在他的书上这样子讲：如果禅定只是在传授本觉之后继续让它流动，我们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本觉，什么时候不是呢？我问过某某某某仁波切这个问题，他简洁的回答说：如果你是在一个不变的状态中，那就是本觉。如果我们不用任何的方式去支配、操纵或执着，我们的心只是安住在纯净、本有觉察力的不变状态中，那就是本觉。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支配、操纵、执着，那就不是。这一段话正是掀出自己的狐狸尾巴，让别人看。真如无知无觉，没有纯净，没有觉察，六路不会，我们的妄心也无法安住在纯净本有觉察力的不变状态中，因为妄心的本身就是不断的在改变。从这一段话就晓得这师徒二人都错把妄心的细分当作是真心如来藏，最终还是落回了意识心中。所以坦特罗佛法里面不论是主张六世论还是主张八世论，他们的实质上都没有办法证悟第七世和第八世，因为重罪障道，所以不可能和如来藏相应。到这一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双身法的修行与解脱道相违背，与佛菩提道也相违背。不但如此，因为双身法的修行已经犯下了世出世的重罪，未来还得要往生于三恶道中， 所以想要借由双身法的修正来求证二圣出果或者大圣的证悟，都会因为重罪障道的原因而无法做到。修习双身法的人常常喜欢说自己的这个法独立于三圣佛法之外，乃是佛只对聚缘弟子的秘密传授。这一句话有没有可信性呢？除了前面的理证教证，我们再来看一看佛出生于人间，先后说法，用三转法轮来度众。先说解脱道，再说佛菩提道，先教弟子证得解脱生死的能力，再回小向大求证圆满的佛菩提道。三圣法轮的教法呢，前后一贯，相互呼应，由浅入深，毫无自难的地方。无智之人不解佛意，就会说世尊前后法教有所违背。如果呢能够执欲善知识为他解说，他才知道原来所有的佛法都是以真如实相心为贯穿之神。在阿含时期为众生引复说如来藏真实常住清凉本寂的道理，到了二转法轮为众生说证悟如来藏总相智与别相智，最后三转法轮则为众生说如来藏中细微的一切种智的道理。由凡夫位至阿罗汉，到地上菩萨等觉大士、妙觉大士，乃至于成佛的修行，世尊都完整的宣说，无一遗漏，如此化缘圆满，才能够入大波涅槃。所以三圣佛法就是唯一佛圣。然而双身法的修行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结果，全部都与解脱道违背，与佛菩提道违背，与三圣佛法完全的相抵触。这会是世尊所秘密传下的法吗？不但如此，在楞严经中世尊也已经预计了，在佛入灭之后将会有这样子的邪法坏我的佛法。真正的秘密法门乃是如来藏真心与妄心不同的这个秘密，也就是大乘佛法实证如来藏的秘密，甚至呢是不共于二圣解脱道，只有对六住圆满的弟子宣说指引。那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如来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唯有金色头陀迦摄能够了知的这个秘密。在这我们必须要呼吁所有的佛弟子要尽速的离开双身法，不要被他外层的唐衣所迷惑。在唐衣里面装的是钢刀利刃，在家弟子修行这个法尚且是毁戒的地狱重罪，更何况是出家法师。我们曾经亲耳听到佛教用品店的老板说，双身法的铜像很多都是被出家师父给请走了。请问出家师父把双身法像放在禅房中到底是要做什么呢？想到就会不禁令人脚底发凉。最后我们来念一则2006年发生在台湾双身法的丑闻，是一位佛门的女尼被一位住持活佛性侵害，在这一个媒体上的报道，他将女尼推倒在床，强压在她的身上，露出性器官想强暴她。女尼哭着回忆说，她简直是禽兽，我越挣扎她就越兴奋，甚至前后抖动，似乎很享受那种感觉。这一段尼斯的自白当时新闻非常的大，是真是假就由各位观众自己判断了。这样的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在中国从元朝开始，明朝、清朝一直到明初， 到现在始终都在发生。各位仔细的想一想，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佛教修行的法门吗？如果是的话，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想清楚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今天的课程当中，为各位讲说了双身法非佛法的第二个部分，请各位听完之后仔细的去思考，可能这一段会对各位造成很大的震撼，可能过去各位就是在实修这个法门，或者很仰慕这个法门，请将它跟佛陀所说的三圣教法、三圣的戒、定、慧拿来比对，这个法究竟是不是佛法？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远祸去道第二集，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取材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适切的释疑。